早在川普被正式提名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许多国际媒体和评论人士就开始谈论和揣测，共和党执政后是否会全面地颠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川普十月份正式成为美国当选总统，被许多人称作是当今世界最大权力中心的一次政治巨震，必将对美国和世界的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加坡中文媒体联合早报上周发表了署名文章，认为川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可能会颠覆美国现有的对华政策。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不会采取重大的颠覆性的动作。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发表他的看法。欢迎连朝博士。
谢谢。
你是否认为就是川普真的上任以后会在这个对华政策上有一个颠覆性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主要是从传统上来看呢，这个美国共和党啊一般是比较倾向于贸易，就是说支持贸易，支持自由贸易，比较亲华，在政治上比较亲华，相对跟民主党的政府比较起来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啊，中共这个政权呢，比较喜欢跟共和党打交道，这可能跟尼克松打破这个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
尖
兵啊，尖
兵，然后呢，建立这种关系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呢，这次川普当选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化，那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共和党的基础选民的这个基础啊，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基础选民啊，认为呢，好像很多工作机会失去了，流向到中国，而且呢，就是对华贸易啊，是一种非就是不公正的一种贸易，不公平的一个贸易活动。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已经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川普他之所以上台，是因为这个反建制的这个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上了台。上了台之后，从他任命这些个人士上来看，从他政策的取向来看，他已经开始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所以如果是说要继续的维持第二任，维持他的这个竞选承诺，他一定要有一些个颠覆性的这个对华政策。
刚才你也谈到，实际上就舆论也是普遍的认为，就是说中国政府啊，就是还有中国的一些官方学者，对于川普上任美国总统还是非常看好的，或者有很多的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川普可能像说的会对这个中国可能会政策上会更好一些，像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贸易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就说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这个政策了，你觉得他上任以后，他真的会彻底的，就是说，要改变这种所谓亚洲再平衡的这种战略？就某种程度上，我要从亚洲呢慢慢的退出来。就像他说的，说你日本和韩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会这样做？
对对对，他现在呢，他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们我想主要的原因呢，是一个是他的这个团队啊，安全团队还没有完全组建起来，安全团队里头的意见呢并不统一。另外呢，他自己在这个对华政策和对亚洲政策，我觉得他是要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他的很多想法我们并不是很非常清楚。从他竞选的这些个这个言辞言论上面来看呢，他的确是有想这个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希望把美国力量收手回来，然后呢再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但是呢，也有他的这个安全的顾问啊提出来说，我们应当在亚洲维持亚洲通过实力来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就是说对希拉里过去的或者奥巴马过去重返亚洲政策呢，实际上是说雷声大雨点小，没有真正的这个起到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的作用，所以希望加强这方面的东西。我估计呢，它可能加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当然同时要这个日和韩承担更多的这个义务。
也许就是说他真正说的时候，就是说真正上任以后，也许不会真的是那样做。
对对。
刚才就是你提到，就是川普呢可能是会推行一种更加就是说保护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注意到 就是最近这几天，前北约的秘书长拉斯穆森说，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呢是唯一的合适的选择。这个拉斯穆森呢就批评川普的这个保护主义或者叫这个孤立主义的这个政策，说如果你美国在从这个世界舞台上来退却的话，那么退却的话，那世界呢就会被坏人占领了，美国的敌人呢就因此就会更加强大，这不是让美国再伟大起来的这样一种做法。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觉得这个评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呢，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政治都是基于地方的这个选民的基本的这个反映民意的。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呢，一直是在美国政治里头存在的，那么它有一定的根基。美国希望相当的一部分人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希望不去做这个世界警察，也不希望去搞建国。过去在共和党里头就是反对帮助在国外去搞这个建国的这个活动。
Nation building。
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我觉得美国恐怕在川普的这个政府里头呢，可能对这个所谓的建国的这个做法是要重新的反省。不希望去做这个世界警察。
拉斯穆森说的就是说，假如你美国从世界舞台退却的话，那么坏人就会更加强大。那么他这个拉斯穆森的这个坏人包括不包括中国？那么这是因为让我们想到，实际上在如果没记错2011年的时候，川普在接受一次CNN 的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不是美国人的朋友，而是敌人。
对，是的，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具体指是谁，但是呢，我想很多这个反对美国民主、反对美国这个价值的这些人，当然可能都是属于这个范畴之类的。那么，川普在2011年的确在 CNN 这个采访里头谈到这个问题，讲中国是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是他想竞选总统的时候，那我的总的看法就是说，民主党的基础、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颠覆性的这个政策呢，也可能要出现。但是呢，由于川普啊，他在中国，他自己在中国，他很了解中国，他对中国呢，在做生意做了时间很长，而且有经济上的利益。他在上海有一个饭店，而且呢，这个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品牌啊、产品啊。最近呢，这个前两周不是他一直在跟中国打一个官司吗？
是
这个商标的官司，一直打不下来，输过两个官司，但是这次赢了之后，大选胜出之后，他在官司也赢了，所以可见的中共也在想拉拢他，希望他的改变他的这个做法。
说到这儿，就是说他本人，川普本人在中国有商业，有商业利益。
对对对。
当然他现在他说他要因为要当总统要退出这个他的这个商业的运作，但是我们注意到他最近这个内阁成员的两个重要的经济官员，
都有这样的利益。
财长和这个商务部长，实际上他们都是要么是巨富，要么是商人，都在中国，好吧，有商业利益。
对对，这个商业利益呢，可能就会让他这个所谓颠覆性的对华政策啊，会复杂化。所以呢，这个但是你如果是要反映民主党的这个基础选民的这个民意，那么可能这个变化必须要出现，因为的话，如果是我们知道。他在两年之后就面临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弄不好，共和党就会失去对这个国会的控制，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去来试探试水，看看采取什么一个办法比较好一点。
只有30秒的时间了，你觉得川普上任以后对中国的这个人权这方面的这种关注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会这个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因为仅仅靠贸易战恐怕不能解决所谓的工作机会，但是从人权，从这个道德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呢，可能还有点希望一些。
时间的关系，连朝，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个。
好，
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